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发现哈马斯集结，以色列再下撤离令，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击；菲律宾收紧对华签证，剔除讨厌的游客；40万买欧洲院士头衔，中国学术界正流行；大陆女企业家披露价值上亿的金茶花在银行离奇失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发现哈马斯集结，以色列再下撤离令，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击。以军发现哈马斯试图在加沙北部贾巴利亚重新集结，决定对该地发起新一轮进攻行动。外媒报道称，以色列在11号宣布要扩大拉法的撤离范围，同时亦要求加沙北部贾巴利亚居民撤离。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要求贾巴利亚当地10至15万巴勒斯坦民众前往加沙城以西进行避难。这个是以巴冲突爆发至今，以色列国防军针对贾巴利亚采取的第二次军事行动。以军先前对加沙发动地面进攻行动嗰阵，曾占领过贾巴利亚地区。后来以军撤出加沙北部后，亦结束对该地区占领。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媒体发言人阿德莱伊在 X 上发文话，哈马斯现在正在该地区重建势力，以色列国防军将针对该地区进行强力打击，希望民众可以尽早离开危险的战斗区域，同时要求民众不要接近安全围栏，避免生命受威胁。亚德莱伊亦说，位于拉法城东部社区近期有民众目击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成员活动的记录，呼吁当地民众尽早前往位于马亚西的人道主义区域避难。拜登日前警告以色列，发动全面拉法之战是跨越红线，而以色列总理的回应刚柔并济，决心不变，但希望和拜登消除分歧。内塔尼亚胡说，如果我们被迫孤军作战，我们就孤军奋战。我已经讲过，如果必须，我们会赤膊相拼。下个礼拜一晚到礼拜二，以色列将庆祝建国76年。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现在处境比76年前好太多，所以会再次赢得战争。以色列计划全面进攻拉法，清剿哈马斯，解救人质，但遇到国际社会阻力，认为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联合国大会10号表决，并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会员决议。由于加入联合国必须获得安理会推荐，而美国已在4月嗰阵否决巴勒斯坦的申请提案，因此这次决议案只是具象征性质，但仍展现出全世界多数意见。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就怒斥，我以你们为耻。路透社报道指，在全员193席的联合国大会，以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结果，通过支持巴勒斯坦成为正式会员的决议案。该决议内容指，巴勒斯坦国应获联合国接纳成为正式会员，并建议安理会对此重新考虑。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曼苏尔在表决前向联合国大会表示，巴勒斯坦期望和平自由，而对巴勒斯坦的存在投下赞成票，并不代表对其他国家投下反对票，而是对和平的落注。他的发言获得现场热烈掌声。根据联合国大会宪章，只要接受宪章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并有心力可执行者以及爱好和平的国家，都符合获取联合国会员资格。对于表决结果，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以登表示愤怒，当场怒斥，我以你们为耻，并指控在场有很多仇视犹太人分子，并不在意巴勒斯坦是否真正爱好和平。 並當眾使用碎紙機攪碎聯合國憲章紙本，借此凸顯呢次決議通過如同撕毀聯合國憲章的象徵意義。在拜登近日警告暫停向以色列出售武器，遭到共和黨國會和參議院領袖強烈批評後，亦受到眾議院民主黨人強烈反彈，他們認為這個可能會削弱對以色列的支持，又說這個決定可能會影響到以色列的自衛能力，並對中東地區穩定構成威脅。此舉引發民主黨內部對於對以色列政策的爭議，並凸顯美國對中東問題的複雜性。這些民主黨人的反對意見凸顯在美國政治中對中東政策的分歧。菲律賓收緊對華簽證，剔除討厭的遊客。中菲關係緊張之際，菲律賓外交部宣布下個禮拜起收緊對中國公民的簽證要求，他們申辦簽證時需齊備社保證明等各項文件，團隊遊亦提高門檻，並需團入團出。非當局指嚴格管制目的是剔除非法和令人討厭的遊客，理由是駐華使館收到大量導致非法入境和預期居留的欺詐性簽證申請。據菲律賓傳媒報導，非外交部副部長多明戈9號在記者會表示，非駐華領事官員近期發現有申請人提交公然偽造或透過欺詐手段取得的文件，包括身份證明、銀行單、就業證明等，而這些人缺乏作為遊客留在該國的經濟能力，除了偽文件，甚至還有代辦試圖賄賂領事館人員。多明戈提到，更嚴格的簽證要求旨在從合法遊客中剔除非法和令人討厭的遊客，吸引更多高質量遊客。他又排除了與中共在南海地區持續緊張是收緊簽證審批的原因之一，說這些與國家安全問題無關，實際上菲方是為了中國人的利益。因為菲律賓網絡博彩公司的受害者是中國人，他又說截至目前，非駐華領事官員發現最少幾千名中國遊客逾期逗留的情況。多明戈承認更嚴格措施可能導致外國遊客人數下降，但他強調需要在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疑慮之間取得平衡，又說菲律賓非常歡迎越來越多中國遊客，特別是高質遊客。自從2016年以來，菲律賓離岸博彩公司僱用大量持遊客簽證入境的中國公民。近兩年，中菲兩國執法部門合作遣返多批在菲律賓在非從事離岸博彩的中國公民。至於為何在這個時候推出簽證新措施，菲方就未作解釋。400万買歐洲院士頭銜，中國學術界正流行。中國大陸學術界被曝光花錢買院士頭銜，只要花400万元人民幣就可買到歐洲學院院士頭銜。陸媒揭露，這間歐洲自然科學院是專門針對中國人成立，打著科學名義賣證書的假學術機構。歐洲自然科學院號稱總部位於德國漢諾威，是國際上跨地域和學術領域認可度最高、影響最大的科學組織之一，但在去年當選該院外籍院士的中國人就有20多人。今年以來，來自東南大學、貴州大學、中國石油大學等多位大陸高校教授、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某醫院院長以及吉林一間醫藥公司董事長等社會人士紛紛當選。多間高校特別發布喜訊，由中國科學院主管的中國科學部亦曾發布過相關新聞。 例如自稱擅長獨門中醫數碼化診斷和針灸技術的院士田正，他的研究成果是脂液感道測定法診斷技術，將傳統中醫推向了有數碼和算法的新高度。不少網民留言嘲諷說花了多少錢，可見這個科學院院士有多野雞。南方周末就報導，儘管該院號稱他的院士由歐洲各國科學院推選，但有獲推薦其院士的國內學者聲稱成功增選需支付40万到100万元服務費。一間知識產權代理公司還聲稱可18万元包過，幾個月即可攞到院士證書。至於該學院在德國的註冊地，谷歌地圖顯示永久停業。事實上，真正在學術界廣為認可的歐洲科學院，一般指歐洲人文和自然科學院，是歐盟國家科學院和法定科學顧問，總部位於倫敦。南方週末評論指，花幾十上百萬謀得院士頭銜，一旦拿出嚟用就是呃錢呃地位，必須突破歐洲自然科學院的假面具，免得世人受騙上當。大陸女企業家披露價值上億的金茶花在銀行離奇失蹤。雲南省女企業家李女士對外界披露，她曾有四顆價值上億的金茶花被銀行接管後不翼而飛，追討十年仍無結果。據綠媒報導，曾任雲南省亞太隆黃金實業公司董事長李女士說，她的四顆價值上億元的黃金藝術品金茶花放在工商銀行石林支行後離奇失蹤，十幾年來她一直追討索賠但至今無果。李女士痛心說，這四顆金茶花是她一世人的心血，現在就這樣離奇失蹤了。今年67岁的李女士早年經商，曾是當地一個頗具影響力的女企業家。據她介紹說，在2001年公司從工商銀行石林支行租任該行位於石林風景區門口的房屋，並自費改建展廳對外展出金茶花。在2005年該行以房屋租任合同糾紛為由提起訴訟，在2007年石林移族自治縣法院強制執行，將四顆金茶花交給工行石林支行保管。當時法院的執行筆錄顯示李女士出現後會交付給她，但金茶花最終下落不明。李女士透露，這四顆金茶花中最大的一顆曾在1999年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上展出並引發廣泛關注。她在2001年曾經找專業機構進行鑑定，四顆金茶花價值上億元人民幣，她那時以為交給銀行是最安全，畢竟銀行是大家最信賴的機構之一，沒想到金茶花就這樣不翼而飛。金茶花失蹤後十幾年來，李女士曾多次找工行石林支行和石林移族自治縣法院追討，並多次起訴，但依然沒有要回失物。在期間，李女士的公司無法繼續經營，她如今靠租屋住，因無力承擔高昂訴訟費，多次起訴被迫撤訴。她又說，金茶花失蹤後，在去年11月，工商銀行昆明分行法務部門相關負責人曾經找她，表示願意按評估價賠償，讓她提供相關材料，但她提交材料後，銀行方面又改口說無法按評估價賠償。無奈之下，今年4月，李女士再次向法院起訴追討，但250多万元訴訟費讓她無法承擔，件事再次陷入僵局。李女士感到無助和憤怒，她說，我這些年的心血和投入，難道就這樣白白浪費？ 銀行作為一個負責任機構，難道就不應該給我一個合理解釋和賠償嗎？對於金茶花失蹤案，工商銀行石林支行現任行長李某推卸說，自己是新到該行工作，對於這宗歷史事件並不了解具體情況，又說法院已經有判決，其他內容他不便透露，拒絕透露判決結果。價值上億的金茶花在銀行離奇失蹤，引發輿論關注，有網民質疑不見嘢，銀行點解唔報警？呢個係價值上億元嘅黃金藝術品喎。仲有網民猜測，可能係俾銀行私下用咗或者變賣啦。應該係當時有大佬睇上，用小手段就拿下，只係而家爆出嚟。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